做门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，主，你是怜悯我们的神，主，求你来洁净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的口舌，洁净我们的一切，让我们能够淡淡的仰望你，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。主，我们感谢主，你用各样的方式来归正我们，用你的道来洁净我们，你也摆下环境来陶造我们。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受患难的时候，你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走在你路上的时候，你也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你是不离不弃爱我们的神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，求主你在天上侧耳垂听，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亲自来成就你自己的旨意，来荣耀你自己的名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88:1-7，这首诗是小字部分说是克拉后裔的诗歌，就是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诗，交与灵长，调用马哈拉利暗俄。那么这个调是什么调，我们现在不清楚，那么在当时他们是知道的是什么样的调子。交与灵长，灵长我们知道这是诗班长。那么这首诗是克拉的后裔希曼做的，这个克拉前面我们也分享过，就是当时背叛神想成为以色列的这个领袖的那一位。那么也感谢神，神真是公义的神，不偏待人，神没有因为克拉做出那样一个悖逆的一个事而把他的后裔灭了，因为他当时 那几个儿子是信靠神的。这儿希曼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历代之上的6:33-34，历代之上6:33-34。历代之上的6:33-34说，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。那就这供职就是在管理歌唱的事，31就是管理歌唱的事，也就是这是诗班的领袖。那34说，歌瞎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。那么希曼就是歌瞎的子孙。那歌瞎是谁呢？歌瞎我们看一下6:1，利未的儿子是歌颂歌瞎米拉利，所以歌瞎就是利未人，利未的一个儿子。所以这个希曼、可拉这些都是利未人，只有利未人在当时在旧约时代才有资格来服侍神。所以无论是诗班里面的还是这个会幕当中，所有的事物都是利未人去做的，所以神让利未人是代列出来的。他们到了应许之地是散居在各个支派当中，便于各个支派到神面前来透过利未人来亲近神。所以我们从这看，希曼是一个诗班的领袖，他是利未人，所以他有资格在诗班里面。那今天呢，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，那祭司一定是利未人，所以我们都可以到神面前来赞美神。所以今天的诗班不去选择啊，你 是什么情况，不去选，没有这样的标准。只要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摆上神给我们这样的恩赐，我们就可以到神面前来歌颂赞美他。在诗班里面，在下面的就是6:1的在下面的歌谱这个家谱当中就提到了可拉，在37就提到37，西番亚是他哈的儿子，他哈是亚西的儿子，亚西是以比亚撒的儿子，以比亚撒是可拉的儿子。那么最后追下去以后，可拉和摩西其实是亲亲的叔伯弟兄，他们关系是非常近的。这是这个希曼他的一个 背景。下面这首诗，我们如果把整首诗读完以后，像这儿是在诗歌里面可能是仅有这样一首诗，非常的绝望。在其他诗里面，我们虽然深有击打，深有责备，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盼望，但是在这首诗当中几乎看不到希曼他的盼望。希曼是非常绝望的。所以我们读的过程当中，情绪会可能会被带到他这样的情节当中，非常低落。但是我们如果在灵里面去思想，仍然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心意。他自己感觉到绝望，但是神其实从来不会丢弃。神把他放到这个环境当中，让他去切切的祈求神，神也要成就神自己的旨意。我们看第一节，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。一提到说拯救我的神啊，那么这个肯定是与他的苦难有关系的，求神来拯救。在苦难当中我才知道啊，神是拯救我们的神。昼夜在你面前呼吁，我们从第一节就可以看到这个希曼是在极深的痛苦当中，在切切的不断的在求告神。什么样的痛苦呢？我们下面再看第二节，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。在绝境当中，在特别痛苦当中，我们也常常这样祷告，真的盼望我们的祷告能够到神的面前。如果到不了神的面前，那就不蒙垂听，这个我们的祷告就没有什么意义。我们祷告神就是希望神能够听到，而且能够应允，能够成就。请你侧耳听我的呼求。第三节，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，我的性命临近阴间。我们注意这里面表达我心里满了患难，他的患难在心里面，不在外面的，也就是这个痛苦是心里面的。怎么造成心里面这个痛苦呢？这可不像大卫是被追杀，被外面的环境造成的。心里面满了患难，而且性命临近阴间，就是命在旦夕。所以可能有是这样一种情况，就是这个希曼可能患了一种重病，而这个病呢迟迟得不到医治，而这个病可能也与神的作为有关系。那么基本可以推测，是不是这个神常常用这个大麻风来击打，来管教这些以色列人，就可能有可能就是一种患了大麻风，而患了大麻风病是必须神去医治，这是旧约当中我们看到的。所以现在神迟迟不去医治，所以他心里面正是全是患难，非常的绝望。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是绝望，命在旦夕，就随时都会这个失去生命。第四节他就说了，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，如同无力的人一样，我被丢在死人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，他们 是你不再纪念的，与你隔绝了。他现在就想到他就像和那个下坑中的人一样，这个坑迪律杰说把他放在极深的坑里面，极深的坑就是阴间嘛。他就像是他的感觉就像现在虽然活着，但是这个病让他没有办法来，没有盼望，在绝望当中，就像那个在阴界的死人一样，跟他们同列，毫无力气，毫无能力，没有办法来对付这个病。我被丢在死人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，而这坟墓躺在坟墓里的这些人是你不再纪念，是神不再纪念。神不再纪念说明这些人是跟神是没关系的。今天当一个人不再被神纪念的时候，神把他忘了，那么就他不在神的生命册上，那这个人是将来说成龙的。所以这个希曼呢，现在就是感觉到自己就是在这样一群人当中，这是特别的绝望，就是被神丢弃了， 毫无指望了，与你隔绝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西麦是非常非常在这样一个绝望当中，他仍然在求告神，昼夜在神面前呼吁，就在这么绝望当中都没有去放下这个祷告。那么我们好多时候在毫无指望的时候，在特别软弱的时候都不愿意去祷告了，但是西麦仍然是在这么绝望的时候仍然在祷告神。祷告其实与信心有关系。第六节是，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，在海岸地方，在深处，在深处极深的坑都是指的阴间，好像神彻底把他丢弃了，不管了，这是最可怕的。我们今天也是，真的，我们有时候一件事祷告多少天，怎么祷告看不到这个出路，看不到神来伸手，有时候就会怀疑自己，怀疑自己是不是被神丢弃了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重生得救了。说明有时候我们也和这个西麦一样，可能就处在这儿一个非常绝望的当中。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其实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哪怕在某一个阶段，但是我们别忘了西麦他仍然在祷告神。其实我们读完整篇诗，我们从这本圣经可以看到神没有丢弃，这是神对他的击打，也是对他的试炼。神迟迟不应用我们，是让我们真的是要恒心的忍耐祷告。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忍耐不够。神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就我们在遇到难处时候就不愿意忍耐，总觉得应该过去了，应该过去了，就是过不去，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放弃。所以我们越是在神不成就的情况下越要忍耐，我们在真理上来寻求，那审查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到底出了有没有出现状况，在真理当中去认识神，也认识我们自己。第七节，你的愤怒重压我身，你用一切的波浪控住我。那其实这个西麦他是知道的，他心里面满了患难，是因为神的愤怒压在他身上，神用一切的波浪把他控住了，知道这是神的作为。那神为什么这么做，他心里面应该是在审查，所以他知道自己经受这个苦难是由于神的愤怒。一切的波浪，可能这个波浪是神的这个环境，用环境来试炼他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这个西麦在苦难当中，实际上无论是神的管教还是神的试炼，我们从神的真理当中我们知道，这是神都是为了除去他里面那个生命当中的杂质。就西麦的生命当中一定出现状况了，他里面是有杂质的，而神要使用他，神不可能用一个满这个里面不圣洁的一个杂质那么多的，就有污秽在里面的人来服侍他。今天我们也是，我们越亲近神，神对我们的要求越高。特别是在前面服侍神的这些弟兄姊妹，神对我们要求是非常高的，我们里面的杂质神一点点会剔除，会除去，直到除得干净。怎么除呢？常常是用这个环境，这环境很多，有时候我们就是身体上的环境啊，身体上的病，也许神就是借着这个来操练我们。有时候是其他方面的，来自于外面的这个逼迫呀，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些痛苦，不管是哪个方面的，神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，把我们里面不合神心意的都拿去，特别是我们心思意念。所以虽然这首诗啊读起来就是很沉重， 但是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，如果回到真理里面，我们去揣摩神的心意，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，仍然是有安慰的。啊，这就是你看神特别透过希曼他的这样一个境况写的这首诗，让我再一次能够从另一个方面能够看到神的心意。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仍然是一个安慰，也是一个激励。在困境当中，不要放弃。我们一方面省察自己，一方面在真理当中寻求神，要忍耐，要坚持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